分所述。一个呢，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一个是可能我往后过了宣教月之后，我再要继续的讲的。我们今天所思想的，就是一分所述里面所讲到的，是基督徒的全副的军装。但是基督徒的军装里面有两样的兵器，一样呢就是什么？大家记得吗？考考大家，圣灵的宝剑就是神的道，然后还有最后一样是什么？祷告。啊，那个我们常常有时候会忘记。啊，那意味说是哦，只有圣灵的宝剑就是神的道，就啊，那这个整套军装就讲完了。其实并不是的。啊，那我们看一个圣经的文字来讲，是接下来是什么？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祷告祈求，在此警醒不倦，为众圣徒祈求。所以我们今天我们一起来看这一段的经文，我们一起是先读一把这段经文读一次好吗？从第十七节开始，按照我这里所打出来的，并拿着圣灵的宝剑，就是神的道，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祷告祈求，并要在此尽心不倦，为众圣徒祈求，也为我祈求，使我得着口才，能以放胆开口讲明福音的奥秘。我为这福音的奥秘做了带锁链的使者，并使我照着当尽的本分放胆讲论。我们祷告。慈悲的天父，求你施恩，让我们不单单的从圣经上明白你所给我们的是何等的属灵的装备，也求主是特别的施恩，让我们每个人都能够愿意是好好的来到学习神的话，以致我们常常的是都有好的装备，能够面对属灵的征战，面对生命中一切的困境与挑战，并且能够借着那爱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在这一切的事上得胜有余。恭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其实全副的属灵的军装有它特别的作用。其实跟大家重温一下，是全副的军装每一样上面的这一个装备都有它属灵的功用在哪里。公义的护心镜是帮助一个信徒能够面对撒旦的控告。可能大家还记得这一段的经文，在撒加利亚书三章的那里记载，是当时的大祭司约书亚站在耶和华的使者面前，撒旦也站在约书亚的右边，就是他最重要的一边，什么？与他作对。请大家留意我全部用红字啊，那个是特别勾出来的地方，因为那是特别要大家留意的。为什么撒旦是与他作对呢？是因为什么？约书亚穿着污秽的衣服站在使者面前，这个污秽的衣服代表什么？代表什么？代表他生命中的罪。因为他生命中有罪，所以那个撒旦就特别的与他作对。当然我们也知道，从约伯记里面知道，当一个人没罪的人也会有撒旦跟他还能作对，但是这里给我们特别看到的是他有罪的缘故，所以是撒旦特别的跟他作对。但是呢，是耶和华的使者就是脱去他污秽的衣服，那个使你脱离罪孽，要给你穿上华美的衣服，又将洁净的冠冕戴在他头上，让他能够好好的来到做神的工作。这样子，这个可能是华美的衣服，干净的衣服是代表什么？是代表耶稣基督的义。 这就是还能当我们信耶稣的时候，我们因为耶稣基督的义遮盖了我们所有的一切的不义，所以我们今天能够在神的面前来到服侍他，我们今天能够坦然无惧的不怕撒旦的控告站在上帝的面前。然后还有这个洁净的冠冕是什么？大祭司的冠冕是一个好像包头的这么样子的一个东西，用细麻布做的，但上面很重要的一句话是什么？归耶和华为圣。我以前讲过，大概很多人都忘记了，但是上面它最重要的是有一块用金金做的牌子，然后上面有几个字，就是刻着说归耶和华为圣。这个是要这么样子的人才能够是来到服侍神。我们今天有没有亏欠？当然有。我们心思言语意念上，就算你今天没有做什么错的行为，我们每个人坦白说在心思言语上都会有过错。但是我们怎么样子能够当面对撒旦的控告的时候，我们怎么样子来面对呢？那是因为我们因信靠基督，有基督的义。我们所以圣经上保罗说我们什么？我们信耶稣的人是佩戴耶稣基督，好像把耶稣基督的当一件衣服这么穿在身上，所以我们就能够抵挡撒旦的控告，是用公义耶稣的义来到遮盖我们的不义。然后这套全副的军装上面还有一个叫做平安福音的鞋，这个呢为什么呢要那个有一个属灵的鞋子穿呢？这是因为什么？撒旦是蛇，他是欢喜咬人的脚跟。在那个创世纪第三章那里，神已经对蛇说，我要叫你和你的女，叫你和女人彼此为仇，你的后裔，也就是撒旦的种类，和女人的后裔，就是人类，特别是指耶稣基督，也要彼此为仇。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你要伤她的脚跟。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种害怕的经历，有时候在一些地方，如果草很多很高很长，你不知道草下面是什么。我不知道你在那种地方你不会想要打侧脚到处走，对不对？你也不敢说只穿个凉鞋到处走，在那些地方要穿什么？要穿靴子，越长越好，最好是那些德州的那种靴子，皮又厚，以致呢保护你，让你不容易被草里突然之间跑一个虫一个蛇来的咬到你，就是这么样子。所以呢我们可以看到，其实就算做神的工作的人也常常会有那个撒旦的拦阻在他的生命中。我们在罗马书的那个是第一章里面看到有一个很有意思的几句话，就是保罗为什么要写一封信给罗马的教会呢？原来其实他常常的祷告，希望呢能够得到平坦的道路到罗马去，但是怎么样，圣经上他那时候说是只是到如今然有阻隔。保罗这么样子的一个布道家，他是当然希望是从反福音是一直的到处去讲，他也希望到罗马去探望罗马的弟兄姐妹，探望罗马的教会，因为那时候罗马是全世界西方古代世界的首都。但是什么？他说到如今然有阻隔，但是这个阻隔变成什么？在神的底下变成一个祝福。因为这个阻隔，所以我们今天有什么？有了什么？因为这个阻隔，所以我们今天有什么？所以我们今天有罗马书啊。就是因为保罗本来常常想去罗马探访当地的弟兄姐妹，探访当地的教会，但是因为一直的都有阻隔，所以最后他什么？他写了一封信，就成为我们今天的罗马书。如果不是因为有这个阻隔，可能我们今天就没有罗马书。如果你读新约圣经，你读神学，你知道罗马书多么重要，因为罗马书是最系统的 最深入的对福音的描述跟传讲。其他的保罗所写的信都是按照常常教会一些特殊的需要而写的，但是怎么样子有一个整全的对福音的描述呢？就在罗马书里。所以其实在这个件事上我们就看到，就算保罗这么样子伟大的布道家，这么样子为神所重用的宣教士，他虽然那么样子的祷告，但是他想要去罗马都有阻隔，有阻隔。但是什么呢？感谢神，他这个阻隔能够在神的计划中变成万事的祝福。我们今天能够读罗马书，能够有一个整全的对福音的认识，就是因为当时的阻隔。所以可能你生命中你会想想看，你有没有什么东西现在是阻隔你的，让你不能够好的那个全然的来好的那个做神要你做的工作。但你要想，要所谓英文讲要 think outside the box。 保罗当时还能觉得我没有办法去，最后他写一封信，结果这封信就成了罗马书。你要想想看，怎么跨越你生命中的限制，而能够让神在其中得荣耀，让福音能够得到传出去。全副军装，还有讲到一个信德的盾牌。信德的盾牌就是撒旦的试探，那个是撒旦常常试探我们，就是当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当我们遇到患难的时候，撒旦就来说神不爱你，神离弃你，神不听你的祷告，那个你离弃神吧。就好像刚刚所讲的约伯，在最苦的时候，甚至连他身边的人都跟他说，你弃掉神死了吧，死了比活着好。但是信德的盾牌就是对神有坚定不移的信心，是让我们能够面对撒旦的试探，而能够是不为这个试探所击倒，并且能够将这些试探，将这些困难化为生命中最大的祝福。我昨天写到这里的，我就想起在基督教的历史里面很出名的是宗教改革家马丁路德。我们如果你读马丁路德的生平，你知道他当时还能因为他推行宗教改革，他说要从圣经的角度去还能回到信仰里面去，他甚至还能质疑当时天主教会一些不合圣经道理的做法，然后他被叫去当时联合德国的是那个会议上，然后在许多的诸侯皇帝面前做见证，这就是 Diet of Worms。在那里那这个 worms 是德文，不是说今天的虫虫，你不要搞错那个是为基督做见证。然后呢，后来因为有一些的有一个特别的他的一个朋友是当时的一个德国的一个诸侯，为了要保护他，所以在 Diet of Worms 出来的时候，在路上就派了几个那个是他的手下的骑士，把那个路德是掳了，然后把它放在一个城堡里，并且这个诸侯说，你们把它放在哪里，你不要告诉我，以致还的那个教皇来问我的时候，我可以说我不知道，就是这么样，就是为了要保护路德，免得他被还的那个是当时的还的教廷抓来烧死。然后呢，路德当时有一年多的光景在这个瓦德堡的这个地方是躲起来，那个是每天那个有人供应他的吃用的用，但是就不能出去，所以他在瓦德堡里面他实在是很痛苦，是那个在为神做了那么大见证之后，然后突然之间在人间好像无声无影的就消失了，然后在瓦德堡那里虽然是保护他，但是那个感觉有点像什么，像坐牢这样子，像 solitary confinement 是他的那个这么样子，十分的痛苦。他常常觉得他的那个撒旦来到他的那个控告他， 所以今天如果你到瓦德堡这个地方去参观的话，你可以在墙壁上看见马丁路德在幽居的时候，他觉得撒旦是那么样子的真实，以致他甚至抓起那个桌子上的墨水瓶丢向撒旦，而在墙上留下的那个墨水的痕迹。但是虽然是好像是最困难的时候，但是在瓦德堡当中，马丁路德却成就了他一生最伟大最持久的侍奉。不是他讲的那些道，今天大自然你们都没有看过马丁路德的讲章，也没有看过他的作品，我看了一点点，是阿南英文的翻译阿南那个。但是什么，他做了一个很重要的事情，他将圣经翻译成德文，而且是翻得那么好，以致流传到今天还在用。你可以想象400年之后还在德国流行用的最普遍的圣经的版本是路德翻译的德文圣经。跨越你的极限，看到怎么样子能够在生命中的困境中来到荣耀神。然后信德的盾牌就是说，当我们觉得诸事不顺的时候，觉得好像那个神好像远离我们的时候，我们仍然的是相信神在控制，神在掌权。在圣经上有一个很美好的例子，就是马太福音11章那里，耶稣在诸城中行了许多异能，那些城的人终不悔改。我常常读到这一段的时候，心里就觉得很安慰。那因为什么，我们常常看见的都是一些那成功的例子，看见那个格里汉布道会结束的时候一唱 Jesus I am， 多少人跑出来到前头去决志流泪，那信靠耶稣。那我们常常的在一些的基督徒牧师的聚会中常常听到的都是那些成功的，怎么样子一个教会从一两个人能够建立到万人的教会。但是这里给我们看到什么，耶稣也有困难的光景。耶稣在诸城中，就是当时靠近加利利海附近的一带的城市中行了许多的异能，什么，就是耶稣做了很多的神迹奇事，医治了很多病人，但是那些城的人怎么样，终不悔改。就是等于说耶稣讲完道决志的时候，没有人出来要决志信靠。那耶稣讲完道的时候，那些人都吃完饼全部都跑掉了。这是侍奉最落魄最困难的时候，但是耶稣那时候怎么样子，耶稣那时候去祷告。我们看到耶稣那时候去说感谢神，因为什么，那时候耶稣，圣经记载25节说，耶稣祷告说，父啊，天地的主，我感谢你，因为你将这些事向聪明通达的人就藏起来，向婴孩就显出来。父啊，是的，因为你的美意本是如此。在最困难的时候，在觉得最没有盼望的时候，在觉得最要怀疑神的时候，但是耶稣仍然的坚定相信天父不会错，天父在掌权。这就是耶稣的信心，这也是给我们看见信德的榜样。然后这一套全副的军装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东西，就是救恩的头盔。救恩好像一个头盔这么样子来的保护我们，因为什么，因为常常在生命中会有撒旦的凶恶。我们每次他呢用主祷文祷告的时候，我们常常里面有两句话，说什么，拯救我们不遇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这个也有一些的圣经翻译是救我们脱离那恶者，也就是说脱离撒旦的攻击，撒旦的工作。这是圣经上告诉我们的，耶稣说，我的羊听我的声音，我也认识他们，他们也跟着我，我又赐给他们永生， 他们永不灭亡，谁也不能从我手里把他们夺去。我父把羊赐给我，他比万有都大，谁也不能从我父手里把他们夺去。这告诉我们说，我们每一个信靠耶稣的人，我们有双重的保障，我们是在耶稣的手中，也是在天父的手中，我们是被重重的是保护着，所以我们就不用害怕。因为当我们真正信了耶稣之后，我们就不会失去那不灭的救恩。正如你生下来在一个家庭里，你不可能再不生下来在那个家庭里。 You cannot be unborn。 所以这就是我们每个基督徒的缺据，我们每个人都是在耶稣的掌握手中，也是在天父的掌握手中。所以我们无论今天生命中遇到什么的困难，无论你遇到什么样子的危险，无论你遇到怎么样子的疾病，你都不用害怕，因为你知道你是在耶稣的手中，也是在天父掌握的手中。这就是救恩的头盔，让我们是不会从神的手里被失去。所以我很欢喜一首的诗歌，叫做安稳在耶稣的手中。安稳这首诗歌说是我们都安稳在耶稣的手中，安稳在主的怀里，因为主的慈爱常常的覆庇我们，我的灵可以甜美的安息。我们在耶稣的手中，我们可以听见天使的歌颂声，也使我们是向往到神的家，那荣美的地方，碧玉的海洋。所以这首歌最美的那个是副歌，常常说安稳在耶稣的手中，安稳在主的怀里，因主慈爱常服役，我灵甜美安息。这不只是在安息礼拜的时候唱的歌，这是我们每个基督徒每一天因为信靠神而有的祝福和光景。安稳在耶稣手中，安稳在主怀里，因主的慈爱常常的呼吁我们。呼吁就是像什么，好像母鸡呼着小鸡这么样子。你养过鸡吗？你知道呢，一到有事情的母鸡怎么样，咕咕咕咕咕咕叫，叫完之后，然后怎么把那个张开翅膀，把小鸡都招到翅膀底下。那个就是神就是这么样子保护着我们，使我们在他里面得着安息，得着平安。最后我们今天看的是圣灵的宝剑，圣灵的宝剑是用来是抵挡撒旦的谎言的。我们可以看到在圣经里面，给我们在创世纪第三章就看到，当人的始祖受试探的时候，撒旦是怎么样子来到试探我们。那个撒旦的两句话很是一直到今天常常的在我们心里试探我们的，还是同样的事。第一就是说，神昔是真说的。夏娃说神说是这么说，但是撒旦是把怀疑放在夏娃的心里，说神哪里是真说的呢？可能你侥幸一点，那你就你又存一个侥幸的心，神说不可偷窃，你却神撒旦却跟你说偷一次没问题，没人看见，就是这么样子，那种侥幸的心理。神昔是真说，然后还有呢，地上的那个三节那里，第四节啊，那个三节上女人说，神曾经吩咐说，你吃这个果子的日子必死，但是蛇对女人说什么？你们不一定死，就是怀疑神的话语，怀疑神的话语。今天其实我们今天的社会同样如此，圣经上明明说这个事情是不该做的，但是我们今天的社会常常说这个事情可以做， 啊，那个明明圣经上说做这样的事情神要把他惩罚的，但是今天的人说没问题，没有神啊，那我可以任意妄为。所以我们今天的社会，美国今天的社会常常立的很多的法都跟圣经违背，因为是我们用了撒旦的心态，是说啊，那个神息是真说啊，那是说，而且还说你做这个事情不一定死。但是我们接下来再仔细的看，就是什么样子叫做圣灵的宝剑？圣灵的宝剑，圣经说就是神的道，这是唯一的是具有进攻能力的兵器，其他的军装都是为保护信徒的。然后圣灵的宝剑呢，在希腊原文的里面是指 rhema， 不是 logos，logos 是指太初就有的道。比如约翰福音一章十四节说，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这个道是 logos， 是指那个创造天地掌管万有的道。但是呢，为什么保罗提到圣灵的宝剑的时候，他讲的是用 rhema 而不是用 logos 呢？其实这里有很大的学问在里面。 Rhema 是指一段上帝的话，而这段话是带着上帝应许的能力的。 Rhema 不是只是说你对圣经一个概括的认识，而是说是确确实实的某一句话是带着神的应许，带着神的能力，而这就是你的圣灵的宝剑。其实这里的宝剑，这个它的希腊原文也很有意思。罗马的士兵身上常常是带两把剑的，我们知道从历史考据里面，一把是长剑，一把是短剑。这里圣灵的宝剑的这个剑是指身上的一把短剑，大概不到那个是一尺左右的，那个是罗马军是不离开身体的一把的剑，是他常常要带在身上的啊。那所以这也就是说，我们今天每一个信徒，你都需要对神的话语是那么样子熟悉，以致你常常的把神的话语带在你的心里，带在你的身上。耶稣基督就给我们一个很好的例子，让我们看到在试探中怎么善用上帝的话语。当时耶稣被圣灵引到旷野受魔鬼的试探，马太福音说他进食之后饿了，然后是撒旦就来说，你若是神的儿子，可以吩咐这些石头变成食物。但是耶稣怎么回答他？耶稣回答说，经上记着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一切的话。这是从生命记里面的一句话，直直接接的，不折不扣的是一句话，不是只是一个含糊的概念。其实撒旦来试探耶稣，这个试探是什么？马太福音三章明明记载，当耶稣受了洗从水里上来，天为他开了，圣灵降在他身上的时候，天上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撒旦现在就让耶稣开始怀疑说，你如果是真的神的儿子，你就会怎么样子做，你就会怎么样。就好像小孩子那有时候是彼此的挑战一样，你够胆吗？你反正是你真的吗？那个是这么样子。但是什么，我们看到耶稣每遇到一个试探，都能够是用圣经的很确切的话语来到抵挡撒旦。撒旦第二个试探很厉害哦，他说，哦，原来你是熟悉圣经的，我也来跟你熟悉圣经，我也熟悉啊，我也懂啊。所以他就引了一句那个是诗篇91篇的话，你如果是神的儿子，你可以从 殿顶上跳下去，因为我们知道从圣殿的顶到它的那个下面吉伦基那里大概有那超过它的那个100尺高的等等，如果从上面掉下去跳下去不死的话，很多人都觉得很奇怪。那当时说什么？他说什么？因为圣经上说的，圣经诗篇91篇说，主要为你吩咐他的使者用手托着你，免得你的脚碰在石头上。但中间少了一句话，撒旦他的引用圣经的引少了一句话，因为这句话说主要吩咐他的使者用手托着你，什么？在你一切所行的路上照顾你。那神子应许在行的路上照顾你，没有说你今天跑到100尺楼那个台北101跳下去，神还说那一定会保守你不掉在石头上。所以这个就是错误引用的圣经。所以耶稣很什么回答他说，经上记着说，不可试探主你的神。耶稣是不折不扣的从圣经里面找到最恰当的话语来到抵挡撒旦。最后大家也很熟悉的，他的那个魔鬼带耶稣到了一个最高的山，将世上的万国跟万国的荣华都给他看，说你拜我，我就把这些给你。然后耶稣说，撒旦退去吧，因为经上记着说，当拜主你的神，单要侍奉他。这些都是大家很熟悉的经文，但是这里有几点给我们从经文里看到怎么样子来到善用圣灵的宝剑。第一，耶稣基督需要用圣经的话来到抵挡撒旦的攻击，我们也更有需要。我们不能够只是说我今天看过圣经，笼笼统统看过一次，对圣经的话语一点都不熟悉，然后呢只是笼统知道哦，还能那个开始的神创造天地，最后知道还能那个耶稣要再来，这么样子不够的。你要对神的话语有很确切清楚的认识，以致当你遇到试探，遇到撒旦的攻击的，你可以知道用某一段的话，某一句的话来到抵挡他。耶稣被撒旦试探的时候，耶稣反正没有说我是神的儿子 shut up 滚开，没有。那个撒旦是什么？用圣经的话，经上记着说。如果耶稣都用经上的话来的抵挡撒旦，你面对撒旦的时候，我面对撒旦的时候，我们更需要用圣经的话语，对不对？你不能够说我读过圣经啦，我受了洗啦，那所以你走吧，没有用的。只要学习耶稣要用圣经确切的话语来抵挡撒旦。第二，我们看到耶稣需要熟悉全部圣经才能够有效的抵挡撒旦的错误，因为撒旦也会误用圣经。所以耶稣要对圣经有全部的了解，才能够是抵挡撒旦的错误。如果你还能不是对圣经有全部的了解，你只是一知半解，只是片面的了解，你遇到错误的时候你不懂得抵挡，你会跟着他们就去了。如果换着你跟我对圣经不熟悉，撒旦说神应许的你跳下去，你就就不会摔死的，你就跳了，结果摔死了，就是这么样，因为你不熟悉全部圣经。最后我们看到耶稣基督需要用熟悉特别的经句才能够有效的使用圣灵的宝剑。圣灵的宝剑 Rhema 是一个一段的一句的，而不是说只是一个笼统的，所以这个才很重要。为什么我们需要是那么样子深入的去读圣经，去了解圣经？我知道我们在基督徒听到听久了都有一个含糊的概念，但那不够，你要对神的话有确切深入的认识。我举一个例子，这是在中国历史上很出名的一件事，就是西安事变。蒋夫人宋美龄在事变之后大概一年写了一个西安事变回忆录，里面给我们看到圣经的话怎么样子是帮助，在当时帮助他们。大家知道张学良 他呢因为是希望蒋介石是啊的那个不要再找共，然后是一起的来到是抗日，所以呢啊呢他是出了兵谏，两个人吵起来了啊呢，然后呢就他把蒋介石抓起来，然后呢蒋夫人当时在上海。他的那个正在组一个空军团，所以一听到消息之后，消息全部都断掉。他呢不知道蒋介石他呢是生是死，最后他呢总算联络到了，所以他就亲自的飞到西安去，他呢见他的先生，然后也劝他，因为他的那个军人的脾气嘛，总是他呢死就死了，他呢就是不跟你和呢妥协，他呢所以呢。啊，那当时啊的那个是他们见到面的时候，蒋夫人这段的记述是，当然是用文言文写的，基本上就是说他见到了蒋公之后呢，啊，那个蒋公就说，我已经叫你千万不要来西安，但是我也知道阻止不了你。然后我今天早上读圣经的时候，刚刚读到的话就是，耶和华今将有新的作为，就是令女子护卫男子，果然你就来了。这是很有意思的一个事情。他那天早上在困难中他读经了啊，那个他以前有没有好好读，据说他有好好读，因为他那个要跟宋美龄结婚的时候，宋夫人是一个很虔诚的基督徒，给他一本圣经叫他每天要读啊，那所以呢是这么样子。其实这是在哪里来的话呢，这是耶利米书31章的说啊，那耶和华在地上造了一件新事，就是啊，那女子护卫男子，然后也说会被使被掳的人归回。然后当时还能那个蒋夫人啊，那个怎么回答他呢？蒋夫人说啊，那个你不应当轻轻易的就说啊，那为国而殉国，啊，那你的责任是在完成革命来到救国，啊，那个是你应当更宝贝。你的生命而自己的勉励，因为上帝常常与我们同在。然后最后是什么，他说他的那个劝他呢是要什么，我等目前应当什么自治，应当忍耐，劝他要自治，劝他要忍耐。那个然后这句话是从哪里来的，加拉太书来的。加拉太书说圣灵所结的果子，其中有忍耐，有节制。所以呢，我们看到神的话语是很奇妙的，能够在人遇到困难的时候，甚至在历史转变大事的时刻，神的话语都能够啊呢产生它的果效。啊，那个是这个这是真事哦，不是他的那个小说家言哦。啊，那个这个西安事变回忆录，你可以去网上查一查，你可以看到整篇啊那的啊那回忆录写成的，里面有提到这些事情，看到在人生困难当中，神的话语怎么样子帮助我们。你有像上帝的话语，特别的经文帮助你，引到你的经历吗？有没有？有的话，你可以在位置上站起来，用1分钟告诉我们，神的话怎么帮助你。神的话怎么在困难当中引导你？有没有？好，请。谢谢，很谢谢李弟兄啊，那个很坦诚的啊那分享。还没有哪一位，神的话语帮助他，因为圣经上希伯来书说的啊那个我们有时候神管教我们是因为什么？神看重我们，神把我们当最亲的儿子， 啊，这么样子来啊的那个，让我们在属灵里更成长。请说。是。
当我发生任何的困难或什么东西，就想到这件事情。
谢谢林姐妹的分享，她是诗篇四十六篇第一节，是她生命中的很大的鼓励，请。感谢主，谢谢钱大哥的分享呀。好的，感谢主，他家里现在四个孩子都结婚了，然后都在主里，都有侍奉。嗯，还有没有？但是我们是回到圣经里最后的是两个的例子，我想这个是大家很出名的啊，那个一个的圣经的记载，就是奥古斯丁使他得救的经句。奥古斯丁的那个是一个年轻的时候，是一个很行为很不检的，是年轻人，自己还能恃才傲物，所以还能那个很有才干，但是呢却还能那个一直不愿意信靠耶稣。他的母亲叫做莫尼加，一直不断的为他流泪祷告，甚至还能那个也常常的去找教会的牧师主教，还能来到倾诉他的痛苦。那个主教给惹烦了，最后就说，流这么多眼泪的孩子不会是失落的。结果这句话倒成为是真正的一句的事实。然后那个后来那个奥古斯丁到了当时的古代世界最出名的在意大利的米兰，认识了安波罗修主教 Ambrose 米兰很出名的一个教会的牧师。但是呢一直都是心里下不了决心，因为一方面是世界那个那么多的引诱实在是太吸引人了，一方面虽然他觉得想要信靠耶稣，但是总是挣扎下不了决心。他的那个有一天那个心里很痛苦，那个在花园里走来走去，那忽然之间听到旁边的孩子，隔壁的可能孩子有个声音说，拿来读拿来读。然后他就刚刚好有一卷圣经放在那个 他的花园的座椅上，拿起来一打开，看到这句话语，罗马书十三章说，行事为人要端正，好像行在白昼，不可荒宴醉酒，不可好施邪荡，不可真敬嫉妒，总要佩戴主耶稣基督，不要为肉体安排去放纵私欲。这句话可能你今天读起来觉得没有什么，但是在当时来讲，那句话语就进了奥古斯丁的心，使他突然之间他心里得释放了，他呢愿意放掉世界上那一切的最终的享乐而去信靠耶稣。他接下来就在那年的复活节就受洗，就归入主，那后来成为是在古代影响基督教最大的一位圣经学者之一。所以呢，后来他也是全世界来到服侍神。所以就是那神的话语就很奇妙，在当时这一两句话就进入了奥古斯丁的心，让他能够是完完全全的信靠耶稣。所以我们今天在接受的时候，让我们记得说，圣经说神的话是我们脚前的灯，是我们路上的光。当我们受苦的时候，我们可以这么样子祷告，耶和华，求你照你的话将我救活。我们结束祷告。慈悲的天父，我们感谢你，让我们能够是有你自己的话语作为不单单我们生命中的明灯，更能够是让我们抓着神的话语就不至于失望，就不至于是跌倒，因为你的话语句句都带着能力。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愿意常常的是熟悉神的话，以致神的话不单单是我们心中的是片面的记忆，更让这些话语成为 Rhema 进入到我们的心中，让成为圣灵的宝剑，常常的让我们可以使用来的抵挡撒旦的攻击，也从你的话语中支取祝福和力量。恭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接下来